历史的天空第99集。
陈默寒吃了一惊，怔怔地看着梁必达，良久才说：司令员，此言从何谈起啊？梁必达说：你不相信吧？两个小时前，倘若是别人对我说这话，我敢掴他耳光子，你信不信？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。可是这是真的。刚才在同切斯特顿叫阵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有朝一日我也要领一支部队打到歪国去，狗日的，老子也当一回国际宪兵。可是下来之后，我想明白了，这个有朝一日不会再有了。你我都是过了60往70走的人了，我这个年纪在我军大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不是最老的，而相当于我这个职务的切斯特顿才48岁，他那个年纪在他那个位置上却不是最年轻的。真的拼刺刀开玩笑罢了，除了士气高他一头，别的概无优势。他的底气是足啊，综合国力你没法跟他比，战斗力你也没法跟他比。我们说强大是强大，就看跟谁比了。不能光跟越南、老挝、柬埔寨比，要比就跟强的比，比不过人家你就得忍气吞声。未来战争不是你我经历过的那种常规战争了。我们中国哪怕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人。打光一个团，还有一个师，可以前赴后继，跟他打持久战，人对人，个顶个，拼刺刀，抡手榴弹，老子谁也不尿。可未来战争是什么？未来战争就是高科技战争，你人多没用，你勇敢也不一定能勇敢得出来。它有隐形飞机，有导弹，有电子武器，你在这里把刺刀大炮背得车马炮齐，可它不跟你照面，你连影子还没见着，战争已经结束了，人家已经胜利了，你徒有一腔热血，可是报国无门，你干瞪眼。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未来战争，我们这些人已经不适应了，既不是拼刺刀挥大刀片子了，也不是常规战火器战了。哪怕你有孙子兵法36计，都不一定有机会施展。一句话，我们在立足于常规战争的前提下，必须着眼于高科技战争，不一定就能打起来，但是你必须准备，只有你准备充分了，才反而有可能打不起来。你没有准备，他吓唬就能把你吓唬住。
陈默寒目瞪口呆，尽管他知道梁必达一向是鲁莽的外表掩饰着精明的内心，但是从梁必达的嘴里流露出如此深谋远虑的战争忧患意识，他还是感到意外。这不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问题，这就是高层建纲，高瞻远瞩。梁必达说他生下来就是冲着要当司令员来的，这话不是盲目自信，司令员就是司令员，梁必达就是梁必达，那颗看似普通的头颅绝不普通。陈默寒诚恳地说：听司令员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，我们都落后了。梁必达说：落后的何止是你们呢？我不落后就不会跟你这么推心置腹了，所以我说我想辞职呢。我们对于高科技战争懂得多少，几乎一无所知。是的，是可以学习，
可以活到老学到老，可是我们能学过年轻人吗？常规战争我们可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，可是高科技战争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我们为什么不激流勇退，让年轻人早一点进入情况呢？我们是功成名就了，没有什么遗憾了，可以理直气壮地退下来，可以袖手旁观，也可以呐喊助威，就是不能挥戈上阵了。那是要出洋相的，莫寒同志，你不会认为我是故作姿态吧？
陈莫寒说，就算是故作姿态，这个姿态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得出来的。
梁必达淡淡一笑说，我是今天，
哦，现在已经算是昨天了，昨天才宣布任职，今天就提出辞职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可是我又分明感到了紧迫，也许在司令员的位置上，我还要盘踞年八两年，怎么办？就这么死皮赖脸而又毫无建树地等待下台吗？那不又耽误了几年？不能等，我们的战争眼下是没有发生，然而国际间的战斗天天都有，我们不能熟视无睹，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，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，战争就会离我们更近。我在这里代表我个人提议，你这个副参谋长要紧急行动起来，我犯个自由主义，你的新的任职命令很快就要下来了，地军区的高科技学习就由你来主持，我的三把火就从你这里烧起，从明天起你就给我思考这个问题，下个礼拜要成立一个班子，叫响高科技战争准备的口号，同时给总部写报告，我们地军区要向科技建军的方向努力，部队砸锅卖铁也要先把计算机自动化建立起来，兵器装备我们无能为力，但是立足现在有条件，在通讯、情报、交通、补给等指挥和保障系统方面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，有了这第一步，我们也好给后面上来的同事交个好班。
陈默寒真诚地激动了，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，眼窝有些发热，声音有些发颤，说，
司令员，老梁，有你这句话，我陈默寒全力以赴，至于新的职务无所谓，我就当一个专门分管科技的副参谋长，能够在这个岗位上做点实事，死而无憾。
梁必达平静地笑笑，摆了摆手，说，
莫寒，你别激动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我们一起努力就是了。这个问题就到这里，现在该是我们两个蓝桥布娃子谈点私事的时候了。
莫寒，你还记得韩秋云吗？陈莫寒浑身一颤，惊问，
怎么有他的消息了？
梁必达点了点头，说，
来信了，他的那个养老公死了，他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漂泊，倍感孤零啊，申请回国定居，我已经跟国务院有关部门联系了，正在办理。
陈默寒怔了半晌才回过神来，说，
好啊，落叶归根呢，他没有孩子吗？
梁必达说，
没有，这也是战争给他留下的遗憾，遗憾我们就是在遗憾中生，而且将在遗憾中去。
陈默寒琢磨梁必达的话，沉思不语，过了一会儿才开玩笑说，
我听司令员这话是不是有破镜重圆的意思啊？
梁必达凄然一笑说，
老了 还谈什么破镜重圆？就是让我破镜重圆，我也不干了。积60多年人生经验，我现在得出一个结论：老婆还是自己的好，我的老婆还是老安好。好了，不要老不正经了。韩秋云虽然是个孤老太太了，但是比你我都有钱，提出要捐献20万美元，在凹凸山给国共两军抗日烈士修墓，尤其是要找到贵军高秋江的遗骸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不是一直在暗中查访高秋江的下落吗？现在我可以给你交底了，高女士尚在人间，就在洛安州。
陈默涵心中一颤，表情急剧变化，就像白日里见到了活鬼，好不容易才恢复常态，强作镇静地问：
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梁必达拿起一支香烟，悠哉悠哉地玩弄着说：
我知道这几年你是跟我同心同德了，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之间没有猜疑。其实你仍然一直对于李文斌事件和高秋江事件心存疑窦，只不过你没有把我想得那么阴险罢了，就是想到了你也理解了。现在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时候了。我告诉你，高秋江女士的手里确实有李文斌临死之前留下的一封信。按照那封信的说法，搞掉李文斌的确实是凹凸山分区内部的人，但不是我梁必达，不是张普景，也不是窦玉泉。这个人是谁我就不说了，以后高女士会告诉你的。当然李文斌是疯狗乱咬，可信可不信。他还说谁谁谁在纯洁运动中想毒死我，谁谁谁在做地下工作时被俘，一到被俘的3个人中死了一个，失踪一个，唯独谁谁谁自己活了下来，谁谁谁在红军时期侵吞战士的粮食，导致该战士在过草地的时候活活饿死，谁谁谁曾经跟刘汉英做交易要除掉我，谁谁谁在苏区的时候就是叛徒，谁谁谁打死过自己的同志，多了。我认为都是无稽之谈，高女士把这封信当作机密保留到现在，动机是好的，是负责精神。但我们还是要向张普景同志学习，重在证据，而不能把叛徒的一派胡言当真。
陈默涵由身在梦里惊问：
你是怎么什么时候同高秋江取得联系的？
梁必达淡淡一笑：我们两个在728农场接受改造的时候，高秋江派人给你递个信息，你以为他仅仅是找你的吗？不，他实际上是在证实我的下落。事实上这些年来高女士就一直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面，但是她攥着那封信，其动机就是有朝一日保护我。他在许多场合里都说过，他认为梁大牙是凹凸山地区最优秀的抗日军人。为此，我在惭愧的同时，也真诚地感激他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在他最艰难的日子里，尽管我也是泥菩萨了，但是，给他提供保护的，恰好是我，梁必达。怎么样，老弟，你没有想到吧？至于我们是怎样取得联系的，是什么时候联系上的，见到他，你自然就会清楚了。
天了， 陈默涵简直不能控制自己了。尽管他有1000个设想，10000个假设，可是当事实以真实的面目出现的时候，他还是被惊得瞠目结舌。梁必达呀，梁必达，他心里装着多少秘密呀？战争在他们这一群人中间制造了多少秘密，梁必达的心里就保守着多少秘密。他总是充当战争的胜利者，他怎么能不胜利呢？他又是真实的，他的真实让你惊慌失措，而且这一切真相他是埋藏的多么深呢？即使在今天，当他终于说出来的时候，他还好像是无意间涉及到的，是刚刚想起来的，是哦，对了。如果不是已经坐在了现在的位置上，他会把高秋江这张牌打出来吗？什么叫大将风度？这就是大将风度，你永远休想解透他的方程。陈默涵本来还想问问前不久出现在 K 军机关的那封匿名材料出自谁手，他相信这件事情也断然不会瞒过梁必达的火眼金睛，可话到嘴边又迅速地咽下了，从而避免了一个愚蠢的错误。梁必达见陈默涵失态，笑笑说，
好了，都是历史了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在10个小时之内就能见到高女士，不过韩秋云也提出来了，要寻他的老上司的遗骸，我是这样想的，等一段时间，等韩秋云回国之后，我向军区党委提出来，由你出面接待和安排，你陪同韩秋云到洛安州找到高女士，给韩女士一个惊喜，同时也可以为历史上的一段疑案画句号了。我相信到那个时候，你才会真正对梁必达有所了解。陈默涵说，自从728农场解放出来之后，我就相信你了。梁必达笑笑站起身子说，那就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，但是我敢肯定，至少是在现在，你还是怀疑的，这一切是怎么了？难道是梁必达又在布置圈套吗？梁必达的圈套总是天衣无缝的。陈副参谋长，我说的不错吧？如果我说错了，你可以拒绝我的一切命令。
陈默涵苦苦一笑，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。凌晨3时，陈默涵终于离开了梁家，走出梁家大门，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来仰望苍穹，只见一轮皓月当空，银汉稀疏。
长篇小说《历史的天空》今天就为您全部演播完毕，作者徐桂祥，由影蝶为您演播，感谢您的收听。